是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来赞美你，谢谢你每个清晨都是新的，你的甘露，你的祝福，主啊，就啊降临在这个大地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因为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的手，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，主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主也不住祷告，凡事都谢恩，主，我们今天清晨来到你的圣殿，就是要朝见你的面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的心也跟着敞开，求你透过你的真理，透过真道来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一个聪明人，能够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撞着房子不会倒塌，我们要再次依靠你的圣灵，让我们的啊这个心田呢有得滋润，就像在啊这个伊甸园一样，有适当的江河进来，使整个园子就能够欣欣向荣，我们欢迎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依靠你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啊箴言第十章，箴言第十章，从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呢，看到很多的拟人化在讲哈、哦。到了第十章呢，就开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呢，从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呢，这边总共收集了所罗门王的啊这样的一个箴言词句哈、哦，他的智慧总共收集了375句，375句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接下来呢是所罗门王特别被啊摘录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在当中，我们要好好听也了解。好，从第四章你看到这边有个特色，就什么呢？有个比较在当中，两种人啊，两种道路啊，两种口舌啊，就两种这个啊人的人生的态度啊，都讲对仗在当中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智慧呢？我们要辨别啊，要辨别。那我们要选择哪一种？我们自己看清楚，就要站在那个地方。你看，一个是灭亡的道路，一个是昌盛的道路，一个是啊富足的道路，一个是贫穷的道路，一人是义人的道路，一个是什么啊啊恶人的道路，都在对仗当中。哦，你发现到哦，原来智慧就是会辨别的能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在人生当中要有辨别的能力，要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祝福的，什么是灭亡的，什么会审判，什么会得奖赏，都要清清楚楚。所以你看到真言之后，哦，原来哦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生呢就两种在辨别，要清清楚楚。那我们要站在神牛这边，我们一生呢就蒙福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第一节零到第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所罗门王的箴言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，
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
脱离死亡。
耶和华
不使一人受饥饿，
恶人
所欲的他必推开，
所难的
要受贫穷，
守勤的
却要富足。
夏天
聚练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之时沉睡是宜修之子。
好，这边说所罗门王的箴言，他是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我们知道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九章，我们所罗门常常讲是他是智慧之子，他在神面前是蒙福的，他在爸爸面前，在妈妈面前呢都是娇儿，都是孝顺的孩子。所罗门常常讲这句话，代表呢他领受到他大卫王他妈妈的箴言，他知道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他一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跟父神要求什么箴言，要他求智慧，抱歉，求智慧，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智慧在当中。所罗门把它写下来，他说智慧的孩子呢有个特色，什么特色呢？使父亲欢乐，那使母亲呢也快乐，但是愚昧之子呢就使母亲什么担忧啊，很难过，那个担忧不是担忧，是忧伤啊，会忧伤啊。我们当儿女的记得要让父母亲快快乐乐，想到我们呢就快乐，不是想到我们就担忧或者呢忧伤，这个很重要。当儿女的要让妈妈爸爸以你为荣啊，不要想到你说啊这个囝吼不好囝了，这个囝吼啊你也不要囝了啊，这个囝吼我们在当时再回头了，就很多很多担忧的啊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开始第一节，我们当儿女的要记得要让父母亲呢欢乐，以我们这个为荣。好，接下来告诉我们呢，那当这个愚拙的孩子跟这个智慧的孩子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看到第二节，他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的能救人脱离死亡。不义跟公义， 好，什么不义呢？不义之财。不义之财就是你啊，这个什么好像用骗来的，或者用赌博赌来的，用赢来的，这叫不义之财。他说毫无益处，就任何价值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很容易得来，也很容易就没了，像浮云一样一飘就过去了，是指这个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追求贪财。我们看到华人到处都是贴这些啊，借啊什么，就是看开门就开始什么就见财啦，啊什么就是整个都是看就是发财，对我发财，整天都这个。很多人一直以为财是人生的价值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。好，那你发现到啊，刚刚我们林老师有讲到一句话，财是不是神给的？是的。你看到二十二节讲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什么富足啊，使人富足。所以财富从哪边来呢？从神而来。哦，从神而来。我们要懂得财富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人自己用什么方法去得着的。整天就对我生财生财，那用什么方法都 OK 的，其实呢是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他说毫无益处，就任何价值都没有。好，第二节下半段说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什么死亡。不义跟公义，公义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我们知道公义呢，只有一个是公义，就是上帝，耶稣就是唯一的公义，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。好，第三节说，耶和华不使义人受什么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。这边要出现恶人跟什么啊？这个义人在当中，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。好，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原来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就要站在神这一边。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，在神眼中叫做义人，那不是好人，是因信称义之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使恶人受什么饥饿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常常祷告。如果你心里面总是觉得要很多东西，拥有很多东西，我要房子、车子，什么都要更多，那有了之后还不安全，要更多。其实你的心里面最缺乏就这句话，耶和华不使什么义人受饥饿。你不用担心呐、因为神会抚养你的，会喂养你的，会照顾你的。因为他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到饥饿，免担心呐。比如说我无饭，我免他吃饭，无饭不用担心呐。那个都是自己的担心害怕在里面。这句话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，请你把它背诵贴出来，不要担心你下半辈子怎么样，神会帮助你。你看到天上的麻雀，耶稣不讲过吗？大家嘛金论论不论论到你的我进食祷告，没有啊，每一次都是 很开心的信心，有没有？不担心的，每天很快快乐乐啊，飞到东飞到西，蜜蜂什么都没有紧张害怕的。神说我比你、你们比这些都贵重啊，好不好？这是借基础的信心，智慧的话要听进去。他不使义人什么受饥饿，你要应该说要审查我到底有没有行在公义就好了，有没有住在公义里面。那其他的神就我保障你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恶人所欲的他必什么推开。你看到你行在恶当中，即使你得到财富一堆，哇，像浮云一吹就不见了，那个欲望都没了。好，第四节来，守栏的要受贫穷，守勤的却要富足。当然我们也了解为什么饥饿，为什么贫穷，还有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？守栏金饼端了，没温困了，没困难了。这个就在讲这个守栏的要受什么贫穷，那守勤劳的呢却要什么富足。所以神要我们做啊，要第一个要选择在公义的道路当中成为义人。第二个呢，义人呢不是那边不做事啊就有饭可以吃，也不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做工的不能吃饭。所以我们当义人之后，神已经要祝福你，要怎么祝福呢？请记得，我们首要勤劳，要做事，要做工，就会富足。不要懒惰，虽然懒惰不是罪，但懒惰会结成什么果子呢？就是贫穷的果子，讲清楚吗？说我们基督徒要勤劳，要做工哦，有一天才得到饱足富足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大声的读来：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。好，夏天呢聚敛就是我们呢春天在这个在撒种各方面的，到了夏天呢要来工作，要来聚敛。那这样的人呢叫智慧之子，若在收割的时候都在睡觉，叫做愚羞之子。你看到两种孩子，智慧之子、愚羞之子。什么叫愚羞呢？就是丢 丢人呐、啊，用现在来说丢人现眼呐、啊，就是以休之子了。明明已经可以收割了，还在睡觉，一大堆理由，赶快做工要勤劳，就指这个啊，不要成为以休之子，很多的耻辱在当中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不要饥饿，不要贫穷。要记得要选择在公义的道路当中，再来呢，手要勤劳，要殷勤做工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喽。第六到十五，预备，请来。
夫子临到一人的头，强暴蒙蔽二人的口。一人的纪念必被称赞，二人的名字必朽烂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二人的口。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穷人的穷乏是他的败坏。
好，在这边从第六节到了十五节，你看到他说福祉，福祉就是 blessing 祝福，或者呢另外一个原文叫做冠冕，好，冠冕。他说福祉啦，冠冕临到义人的头。看到刚刚讲说义人呢会有啊这个蒙福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怕饥饿的，不会怕贫穷。接下来呢，他说义人呢会怎么样呢？会有冠冕，会有祝福在你的头上。这边啊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为什么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呢？因为恶人的口呢充满了强暴，恶人讲的话都是那种好像是啊要人家吃亏的话语哈，这些那到最后呢，他呢会被蒙蔽，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哈。他的说话充满了强暴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对仗。接下来说义人的纪念啊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啊朽烂。什么叫义人的纪念呢？就是你记得义人会被纪念，是说这个人呢啊一直走向这条公义的道路，有一天回忆的时候，回想的时候，一辈子走向正确公义的道路的时候会被称赞。另外解释说义人道路呢走向到最后呢，面对了啊这个啊这个宝座审判的时候，神会称赞他，是整个意思，是回忆的意思。那恶人的名字呢必什么腐烂，不会被纪念的，因为他走的邪恶的道路，到最后呢都有审判，就讲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明白有智慧，我们呢人生呢死后人人都要面对审判。好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，一定会面对审判的。就两种审判，一个叫义人，一个叫做恶人，这是啊所罗门王所讲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被纪念，被神所奖赏。我们现在呢就要走向这公义的道路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人生呢有一天要面对审判的。好，这个是讲这样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呢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慢慢的整章里面有个特色出现，就是嘴巴口舌或者叫话语，出现好多的经文出现哦。因为生死就在口舌，要审判每个人呢就是你所讲的话，这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八节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什么？接受命令，接受神的命令，这个是智慧的人。好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，就是讲的话呢都是这些愚妄的话，愚拙的话一定会倾倒的。然后第九节，行正直路步步安稳，行弯曲道的必致败露。走错了路或者弯曲的道路，有一天呢都会浮现上来的。不要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都会有。我上次讲过了，讲座说只有退朝之后才知道这人有没有裸泳啊，对不对？退朝的时候就知道谁有没有穿泳衣了，有没有穿，没有，这样看都一样了。好，败子麦子都放在一起，这样看起来都是一样。但是有一天呢就会拔出来的，有一天神会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的。神会拉网的时候，有一些呢会挑起来，有些呢会丢掉，就讲到说一定有这个日子来到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日子越来越近了。那最近你看恐怖的事件发生在法国的地方， 我们就很担忧这件事情啊，果然发生了。那现在整个欧洲都很担忧了，弟兄姐妹，日子越来越近，我们要越来越什么警醒啊！不要以为 IS 只有在欧洲啊，它到处什么流窜。你看他们训练后之后呢，里面呢，我看了那个啊报道，有三位自己是法国人呢、啊。那些有没有引爆者？这些有没有那些歹徒啊？有三位是自己是法国人，你看他们就招呼这些人，然后去那边训练，回来炸自己的国家。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所以了解末世越来越近，我们要了解天灾人祸越来越近，我们要更加警醒，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有一天呢，我们都会得到冠冕的。阿门。不要妥协，要坚持到底。好，嘴巴很重要，而且我们的脚要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好，你看到第十节，再次来，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吗？口里愚妄的必致什么？倾倒。在第八节出现一次，第十节呢又出现一次，这些就是一直强调的，嘴巴很重要啊，我们要讲正确的话语。那说这样的人呢，还有个特色，就是以眼传神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打暗号，以眼传神打暗号，然后呢会制造分裂，制造纷争啊。这样的人呢，你要记得，在神眼中就是愚妄人。好，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啊，好，以眼传神这样的方式，那在神眼中呢是愚妄的，那嘴巴呢会讲愚妄的话。好，第十一节我们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好，圈起来，义人的口跟愚妄人的口很大的不一样，愚妄人的口呢会灭自己的生命，恶人的口呢是生命的什么泉源。好，我们知道生命泉源就是那个泉水从什么地里面冒出来一样的，我们一个义人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腹中如江河的水会冒出来涌出来啊，这样一直不会熄的。那这干什么呢？就能够来滋润别人，使这些枯干的心田得着滋润，代表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义人呢，他的话语呢句句都有滋润的能力，能够助人的能力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义人，然后我们生命当中被圣灵所充满，那这样子呢，嘴巴呢常常的祝福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利益别人，滋润别人的意思。好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然后第十二节大家会这个比较熟悉的一个经文一起读呗，请来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
遮掩一切过错。
这个在我们的雅各就用到这个经文过，雅各他写到这个雅各医生，他说恨跟爱是非常的强烈的，恨会带来什么争端，会挑起争端，但是爱呢会遮掩一切的过错。争端是怎么来的？仇恨。今天你看到法国这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其实就什么恨啊，讲穿就恨这个字了，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我要报复嘛，报复这些人要派飞机来炸我们要叙利亚嘛，所以他们就恨 OK， 然后呢这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来侵犯他们嘛，那所以这个东西很难理得清楚了。那现在呢美国又派飞机要去炸了，那苏俄呢被打下来嘛，对不对不是打下来，它里面有炸药啊，都是一样。所以那大家都怎么样，越来越累积更多的仇恨嘛，恨能挑起一切的争端。那昨天新闻 G20 啊，这些国家有20个领袖在一起嘛，本来是要讨论其他的经济，现在讨论什么？要以暴制暴嘛，要什么制服这恐怖分子啊？那这个法国人也集结起来，他们说如果没有报仇的话，誓不甘休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整个非常的仇恨呢、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，爱才能够遮盖一切的过犯，就这样子，爱才能够遮盖。什么意思？是赦免。这爱就是十字架的爱，不然你用人的方式很难去解开那个结了。这是国跟国之间的，这不是只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，是国跟国之间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，到最后呢，你看到这个世代呢真的是如此啊。如果呢有一个领袖真的是 crazy man， 他只要随便按一个核子弹，你就整个哇，这个地球就破一个大洞了。整个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就能帮助，只有爱能够遮盖这一切的过错。这爱就是神的本质啊！我们求神帮助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有爱才能够遮盖一切的过错。好，十三节，明哲理嘴里有什么智慧？圈起来，又是讲到话语， 明哲的人有什么特色呢？他的嘴巴话语充满了智慧。无知的人背上受刑杖。好，十四节，智慧人这个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什么口又跟嘴巴有关系素质什么败坏，他讲的话呢很容易让他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十五节，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奸臣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。好有钱没有钱不是错的，但是有钱啊财富呢，这告诉我们说是这个财富者的坚固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另外我们看到其他的经文都告诉我们，有钱呢能够广交朋友，有钱呢就很多的朋友了，没有钱呢一个朋友亲戚都保躲得远远的了，就没有朋友。相对呢没有朋友呢就没有势力，没有影响力在当中。好，所以神要我们祝福能够广交什么朋友，以致我们有什么影响力。所以要有财富是对的，那穷人呢就是没有这些，不能有影响力，也不能结交朋友啊，常常呢都在忧虑当中。那富足的呢就有影响力，有朋友，有势力，而且呢有保障在当中，所以说是他的坚固层。那贫人呢贫穷的人呢他就没办法了，就有这些败坏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我们来读哦。十六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
一人的勤劳至生，二人的尽向至死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为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一人的舌乃似高营，二人的心所值无己。
一
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
好，二十三节，好，你看到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又另外一段的，他说一人的勤劳好至生，恶人的尽向至死。好，一人呢会有这个生命，然后呢恶人呢就会死亡。为什么呢？有个特色在一人的勤劳，那个字又出现了，有没有？神告诉我们一人呢嘴巴很重要，再来呢手很重要，我们的手要勤劳，我们的嘴巴呢要讲正确的话。一人的勤劳呢会带来生命，恶人的尽向是恶人的工价，那个尽向是工价。所以我们说罪人犯罪呢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嘛，是指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镜像呢会带来死亡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好，这边又告诉我们说义人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会接受神的律法，而且谨守神的律法，那他呢在生命道中直奔。如果不愿意谨守的，然后神也讲你呢也不听假劝言的，不受责备的，就会走迷的路嘛。因为什么？就硬着颈项继续走下去嘛，好像这个浪子一样，爸爸妈妈爱他，但是他就走自己的道路，到最后呢像跟猪在一起了，不像人了，就是走迷的路。好，接下来呢十八节大声来读，来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话的嘴，口出财谤的是愚妄的人。好，隐藏怨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隐藏怨恨是说他嘴巴讲的好像跟你很好很友好，讲的话都是友善的，那个叫隐藏怨恨的。请问这样人有没有？跟你讲是很好，他背后呢完全不一样的，嘴巴甜蜜蜜，嘴巴前面都讲你哇真的很好很好，其实他隐藏他的怨恨。这种人叫说谎的嘴，又跟嘴巴有关系。好，然后口出财谤的是愚妄的人。什么叫财谤？是毁谤的意思，毁坏的话。好，那我们这礼拜有讲过，特别在夫妻当中啊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。什么叫污秽？污秽就是腐烂的意思，臭气啊，发干，然后垃圾，然后呢这种话呢叫做污秽的话，一句都不可以出口。因为你丢垃圾给人家，人家会想接受吗？人家一定会闪开，你觉得很臭不愿意接受。那圣经要教导我们讲什么话？要说什么？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？谁是就是要想到对方的利益，他的缺乏， 那件事是什么叫随时，他到底有什么需要，他什么缺乏。随时说造就，就是他可以被帮助被建立起来的那些话叫做好话。垃圾的话、污秽的话、腐烂的话，一句话都不要出口，要讲造就的话，是听的人随时都得到什么益处。这个就是义人的特色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恶人呢会假装友善，嘴巴讲得很好听，油嘴滑舌的，但事实上他是隐藏怨恨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嘴巴又有出现的哈。好，第十九节，你看到言语当中又出现一次，来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
智慧。
多言多语，我们有时候讲话讲太多，讲话讲太多，我们也需要安静。我看到被神所用的仆人都有个特色，他在私下的时候话语不多，但是他上台的时候都是讲传讲神的话。其实讲话是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讲话要很多的想法各方面，但是你有时候讲多了一定有什么过错，那过错的时候又要再解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我们夫妻呢，我们听来听去大概都是这些了，有没有？要花很多时间在 ABC， 要在练习，要在哇，很辛苦。因为平日呢就乱讲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。那神是不是不要我们说话？不是，而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出路。我们人有很多的这感受的问题啦，有很多的这些挫折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式就多祷告了。神不怕你多言多语了，神不怕你啰嗦了，神不怕你要祷告两个小时了，他最怕你是你不愿意祷告了，好不好？转向神来祷告，因为神是垂听义人的祷告。好，跟神可以多言多语。好，但是你对人的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这是圣经教导的。然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，禁止这个字很重要。请问我口舌可不可以禁止？可以的，了解吗？好，不要说不能，可以的，但很难的。那我们听过了啊，这个江秋瑾牧师讲过吗？你知道殉道很简单，就是你现在呢很想讲你不想，那个就是殉道了。很想骂了，可是勒起来，那个就殉道了。每一天都可以殉道，就是你很想，看坏火爆了，但是说回来，好像刹车一样，很难哦。可是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。如果你要有智慧，请记得要操练，不要乱讲，该讲才讲。那讲错怎么办呢？求神原谅，抛却遮盖，然后求神给我们节制的果子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一讲出来的话，死一片倒一片嘛，所以要常常有智慧，求神说帮助我们讲对的话语，能够建造，能够使人站立起来，使人听了之后觉得哇，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的好话。阿们。 OK， 好，所以要记得哈。啊，我也看过啊，这个祷告山啊，他们在教导我们这些儿少哈，这些孩子们呢，他们操练呢，他们很多这方面的。然后呢，我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们从祷告山下来，就拿了一张啊，什么话可以说，什么话可不可以说，就对仗，就从真言来的。比如说气话啦、怨言啦这些有没有？好，这些很多的对比的话，都这个把它标起来，那孩子就看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大，放在我们冰箱上面。有时候呢，想一想啊，对，这些话不能说，啊，什么话可以讲，是对仗的。从小就训练要讲正确的话，那孩子呢就会勒住舌头，他就得到智慧。前面讲的哦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嘛。如果你要孩子哦有智慧，要学要教导他讲合宜的话，什么话可以讲，什么话不可以讲，哦，这个是圣经教导。好，接下来又跟舌头有关系。二十节，来，义人的舌，恶人的心所执。好，义人的口舌就是他的话语，很像什么呢？膏引，膏引就是什么呢？纯净的银子，就是有价值的 ，pure， 是很纯净的。是有价值的，他讲的话呢，哇，大家一听呢，哇，很贵重啊，这句话真的是智慧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哦，这个是讲到高啊，这个乃是高也。那恶人的心是恶人的思虑，心是一念思虑所想的哈，弄不达及了， 想来想去啦，讲出来拢啊，就是喊喊嘛了，没有什么可以去什么纪念写下来的，就讲这个。好，另外呢，还有跟我们口舌有关系。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你看到吗？一人的口舌像高云，一人的口舌呢教养多人。什么叫教养呢？就是能够教导，能够喂养，能够帮助很多人。一人的口舌呢能够牧养，能够教养，而且呢能够帮助许多人，就这个意思，能够喂养很多人。愚昧人呢因无知而死亡。来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来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好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财富是神所赏赐的，人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你今天这么富足啊，也是神给你祝福了，你才有得到啊获资财的能力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生个病你有吗？你啊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你有吗？你父母亲没有给遗留你有吗？没有你有这么好的什么 IQ 啊你有吗？还有很好的团队你有吗？这些其实的讲说，财富是神所赏赐的，所以不要依靠财富，不要以财富为你的坚固城，然后那夸口，而不是因为财富是神所赏赐的，人没有什么可夸。但是神所带来的祝福跟财富呢，有个特色，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什么忧虑。那个忧虑意思是指 trouble， 没有任何的 trouble。你呢得到这财富呢会平安，会什么安全，会安稳，不会整天都担心害怕，因为是神给的，讲清楚吗？很多人呢整天都想得到财富，特别我每次看到这些啊乐透了啦啊这个什么哇这个要去赚这些钱的，你看到吗？很多人都是忧虑。美国已经统计过了，得到那种啊一下子刷一下子刮就得着的那种的，大概90%以上哦，都不好位，都没有好的结果，因为他一下子有钱了，有钱就会怎么样？会乱想嘛，是不是？要使一个男人变坏前，记得给他很多钱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慢慢读下去，我不骗大家的。你后来读到箴言30章就讲到这个，祷告什么呢？主啊，让我不要太有钱嘛，富足嘛，也不要让我太什么贫穷，去抢人家嘛，你们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要知足常乐的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你们看箴言其实讲到人生百态，讲到对跟错，愚拙跟聪明，义人跟恶人，都讲到这个对仗，我们要看清楚。好，接下来23节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好，又讲到对仗，愚妄人跟明哲人。愚妄人有什么特色呢？很喜欢作恶，那作恶把它当成什么？戏耍，代表说乐趣，他的乐趣就是做这个了。行恶不会觉得什么拍谁不对了，变成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很多的社会都这样子，哇，看着就很难过，因为他觉得就是对的啊，做出来不会认呢、啊，然后被抓起来就觉得是没事啊，对吧？大家都很气啊，但是他觉得 OK 啊，没事啊，他当成行恶是乐趣，这很糟糕哈、哦，这末世的特征。好，24节我们读到32节了，预备，请。
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。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
一人
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
好，24节到32最后一段了。他说：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一人所怨的必蒙应允。好，恶人所害怕的，比如说他整天走向错误的道路，然后得到不义之财，担心害怕灾祸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样人所怕的一定会临到他，一定临到他。你看，以暴制暴，到最后一定会死在刀下的， 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恶人所愿的必蒙应允。什么叫义人所愿的呢？就是义人的祷告，他所愿他祷告的会蒙上帝的垂听。好，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讲到人生啊，有暴风雨的时候，人生暴风雨来的时候，就会考验到底你是义人还是这个恶人。义人呢，根基却不永久。就讲到我们马太福音，耶稣讲过了，他每次讲到完了之后，讲到说我们要像聪明人呐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撞着房子，房子不会倒塌，因为他听到而且加上行道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盖在磐石上，是有根有基的。那这些讲到罪人的话，就不是这样子哦，就是不要行这样的道路。当然暴风雨来的时候到最后就归于无有。好，另外又讲到26节，懒惰人叫差他人如畜倒牙，如烟熏目。又讲一次懒惰人。懒惰人呢，人家在猜他的时候如畜倒牙，如烟熏目。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？你在找人家做事的时候，你会找谁？当然找勤劳的人了。哦，一样嘛，神拣选的会拣选谁？勤劳的人。只是他的智商不高都没关系，他没有什么经验没关系，但是叫得动是吧，他愿意去执行嘛，忠心嘛。好吧，我再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信主越久，要比谁都更勤劳。莫撸来撸饼端，信主越久就变老油条，上帝都叫不动，那个叫老基督徒，连神都想到你说啊，如烟熏目。你有没有被熏过啊？我从小就要把阿妈都用喷黑的，我回头啊，你试试看，黑鬼也把油熏的，很难过，很痛苦。上帝看到你就流泪，如烟熏目，很痛苦的。还是如畜什么倒牙，会什么会很酸呢、啊、对不对？鬼龙生尿尿，哇，足干口，代表什么呢？会受气，会难过，不好受啊。当父母亲有时候带孩子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叫一声不来，叮一声不来、啊、我们分贝都要越甜，到最后呢就很气，有没有？不好受，是这样子。当妈妈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分贝本来很温柔，到最后呢很尖呢、啊、哇，天天呢不好受。因为什么？主要原因是懒惰。懒惰不是罪，但是懒惰呢一事无成。你看这懒惰已经出现多少次了，一直告诉大家要勤劳，要勤劳，要勤劳。勤劳呢使差他人呢以你为乐了。我在这里请差遣他，要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为神服事要说选我，不要老是跳过，然后祝福再选我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好好的成为勤劳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懒惰人叫差他人如畜倒牙。请问我们是不是门徒啊？是不是？神是不是拣选我们当门徒？好像很怀疑的样子。是不是门徒？
是。
门徒要干嘛？当仆人。门徒就是要跟随老师，老师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要做什么。阿们。不要让老师如烟熏目，不是为你感动流泪，是痛苦，好吗？当门徒记得，天天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当仆人就是如此，阿们。OK， 这个经文，盼望大家把它背起来哦。好，不要让神难受难过。好，27节来，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数必被减少。好，继续来，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被必至灭没。好，这个又再一次哈，我们看到前面就讲到这个，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罪孽人的败坏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审判要临到，审判要临到，那所以他们就作孽人呢，就会走上觉得很难过的，因为他走向错误的道路。好，义人呢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好，义人的口又圈起来，义人的口，义人的口出现在这个十章好几次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 耶稣教导八福咒，告诉每个人，门徒们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世上的盐有什么特色？要做调和的工作。我们的嘴巴呢，就是盐巴一样，要做什么？调和的工作。所以第十章其实也讲到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艺人的嘴巴要像盐一样带来调和。所以出现口啊嘴啊很多，也在教导大家这件事情。好，最后一个结论了，讲到什么呢？艺人的嘴使人能令人喜悦，就是快乐；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所以看到结论来讲，也是讲到嘴巴哈。好，那这一章整章来讲，有两个很重要的要学习的要应用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手，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手成为一个勤劳的手，要勤劳。第二个，我们的嘴巴要像盐一样能够调和这个时代，要讲温和的话，祝福的话，那这个能够滋润别人的话。一个是手，一个是什么？口。这整章一直在引导大家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从今这个这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，一直到22章16节，总共收集了375句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。我们要一起继续再读下去哈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箴言，透过你的孩子所罗门王，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智慧的话。主，我们今天学到我们的手要勤劳，因为手勤劳呢就要富足，手懒的就要受贫穷。主，我们也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在公义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因信就成义，因信就得着神的祝福。你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主，我们相信我们一辈子不会受饥饿的，我们会富足的，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也保守我们的口能够讲滋润人的话语，造就人的话语，能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能够帮助更多人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的口像泉源一样冒出来水，能够滋润每个枯干的心田。赞美耶稣，最后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唯有爱能够遮盖一切的过错，我们要活在爱当中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祝福我们听到人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